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九章，这是圣经当中最伟大的祷告之一。在以色列人被掳的后期的三卷书当中记载的三项圣徒的祷告，可以说很伟大的祷告，就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九章，还有尼希米第九章和但以理书第九章啊。听众朋友你可以去看啊，就是以斯拉记第九章、尼希米记第九章还有但以理书第九章。这里我们要看到以斯拉的祷告，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九章第五节，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神我的神举手。这里向神举手是意思就是向神毫无隐藏的意思，就是当你向神祷告，你的心思意念很坦白的赤裸敞开在神面前。我们看到以斯拉向神举起双手，毫无保留的敞开自己。在新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九节说，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么我们要在每日的祷告生活当中啊，记住这句话。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听众朋友注意，以斯拉所说的，他不是说因为他们的罪孽灭顶，他们的罪恶滔天，而是他说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孽滔天。我们要和教会划清界限很容易，你说啊，教会的情况很糟糕，但是听众朋友，这个不是他们的罪，而是我们的罪。如果今天有人叛离了神的真理，不是他们叛离的真理，而是我们离开了神的真理。我们对主说，祷告说，主啊，不是我的弟兄姊妹要祷告在神面前悔改，而是我们自己叫神向神悔改，而且我们要为人代祷。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我们的罪孽，因我们的罪孽和我们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我们听到以斯拉的祷告，这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祷告，他了解到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的心情。那么他以斯拉可能是出生在以色列被掳之前，或者那个被掳的时候出生的，或者那时候他年纪还小，那么他知道了解以色列人被掳的意义是什么，因此他为神的审判而感到战兢。我可以举出啊许多神审判人的例子。好多年前有一个人，他曾经来找我，他得了一个严重的性病，他的身体已经瘦得不成人形了。他对我说，我以为自己可以逃过一劫，现在我要死在这种肮脏污秽的疾病当中。后来不久这个人果然是死了。然后有人说，神应该怜悯他才对，没有错，神会怜悯他的，但是他确实犯了罪。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神会审判人的罪。可悲的就是今天大多数人，他们在听到的时候，他们不会感觉到为自己的罪恐惧战兢，他们眼中不怕神。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现在耶和华我们的神暂且施恩于我们，给我们留些逃脱的人， 使我们安稳如钉子钉在他的圣所，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啊！听众朋友注意这个第八节的意思，这节经文很重要。以斯拉说，神暂且施恩于我们。我们看见70年以色列人被掳的岁月暂告一个段落了，神就允许他的百姓回归故土，可是他们还是又偏行己路，随从了异教的风俗。他们以前就是因为犯罪才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以斯拉这个时候说，给我们留一些渔民，就是留一些这些逃脱的人。那么这些犹太人因为遵守了神的话，所以他们才能回归故土。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这个时候还没有回归，回归只是渔民少部分的人。那这里经文说到，使他们安稳在他的圣所里面，安稳在他的圣所里面什么意思呢？听众朋友，你知道钉子是指什么呢？钉子是预表描述基督啊，就是指基督，表示说他们在会幕里面啊非常的安稳，钉在会幕里面呢、啊、非常的安稳。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安稳的来到神面前，在神的宝座前。请听众朋友仔细的读以赛亚书22章22-23节，以赛亚书22章22-23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我们知道信徒就被钉在那里，表示很安稳，不是钉在十字架上，是信徒安稳的在天上直到永远，就像钉子钉在一个坚固的地方。这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比喻。这里说到犹太人并没有失去了神的救恩，但是他们失去了神许多的祝福跟奖赏。我们当中也许听众朋友很多人是蒙恩得救了，但是你并没有得到神的奖赏。那这里经文说了，接下来说我们的神好光照我们的眼目，使我们在受辖制之中稍微复兴啊。我认为目前的光景，以色列人的光景是复兴。那么复兴啊，在圣经里面所用的字，我在讲道的时候也有时用这个复兴这个字。一般说了复兴的意思就是灵命更新的意思，就是说到一个罪人他现在悔改归正的人，这个人对属灵的事情很看重的，复兴就是恢复了生命的能力，恢复了他现在有活力的良心苏醒过来的。那么这个原来就是原来的生命啊，是慢慢衰退的，半死半活的，没有生气的，忽然间又苏醒过来的。在新约罗马书14章9节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罗马书14章9节这样说，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所以看出明显的复兴这个字只能够应用在啊信徒的身上，意思是说他的灵性本来是很低潮的信徒，现在忽然满了生气和活力。所以在以斯拉的时代就发生了啊，这样的一个灵性的复兴。我们继续看以斯拉的祷告，9章9节，我们是奴仆，然而在受辖制之中，我们的神仍没有丢弃我们，在波斯王眼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能重建我们神的殿，修其毁坏之处，使我们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有强援。我们看到神实在是恩待他的百姓，当他们认罪的时候，祝福就临到他们。接下来我们看10到13节，我们的神啊，既是如此，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弃了你的命令，就是你借你仆人众先知所吩咐的，说你们要去得为业之地，是污秽之地，因列国之民的污秽 和可证的事，叫全地从这边直到那边满了污秽，所以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这样你们就可以强盛，吃这地的美物，并遗留这地给你们子子孙孙，永远为业。神啊，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啊。听众朋友要仔细啊读这几节经文，这是以斯拉所说的，我们活该受苦，我们犯了罪，本该受到比现在更严厉的惩罚。接下来我们看十四十五节，我们岂可再违背你的命令，与这些行可证之事的民结亲呢？若这样行，你且不向我们发怒，将我们灭绝，以致没有一个剩下逃脱的人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这剩下的人才得逃脱，正如今日的光景。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听众朋友，真的，你我实在只有靠神的怜悯，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受苦，因他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蒙恩得救，得到神复兴我们的灵命。所以我们因着看到以斯拉的祷告，知道说神要做这些事情，让这些渔民啊，这些剩下的百姓向神哭喊，求神怜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一定会啊听我们的呼求。接下来我们看以斯拉记第十章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我们这里看到一个认罪百姓认罪悔改的一个浪潮席卷了神的百姓。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属以南的子孙也歇的儿子释迦尼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娶的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的罪，他们愿意向神认罪，释迦尼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他就来找以斯拉，对他说，我们干犯了我们的神。这是一个诚恳的认罪。他继续说，我们在此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他们很诚恳的具体的说明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承认违背了摩西的律法，那么没有听从神的话。这个时候他们就求神怜悯他们，说，他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弃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暂禁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那么看到这一大群人啊，向神认罪，他们对神的命令感觉到害怕暂禁，就是说他们不仅仅的明白了读了神的话，而让神的话也在他们心里面运行，他们感觉到自己有罪，他们就向神公开的悔改认罪，他们不想脱罪，自己脱罪，把自己的罪合理化，也不要找借口来掩饰，他们就按照神的话，就是诚恳向神认罪。接下来我们看四到六节，你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当奋勉而行。以斯拉便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并以色列众人起誓，必照这话去行。他们就起了誓。以斯拉从神殿前起来，进入以利亚实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到了那里不吃饭也不喝水，因为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心里悲伤。今天听众朋友，如果人 知道违背了神的律法是一个严重的事情，如果他们带着一个悲伤忧伤的心来到神面前，那么一个人能够为自己的罪很难过，因为知道违背了神的话，那么也要在神面前悔改，那么灵命的复兴就会从这里开始。首先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当中让话光照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么神会使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要向他认罪悔改，也知道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违背了神的律法。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啊灵命的复兴。那么今天我们也要积极的向那些迷失的人啊传讲啊神的福音，要他们向神悔改。在新约使徒行传16章31节这样说，使徒行传16章31节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感谢神，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知道有事情就会发生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9节这样说，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9节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先归向神，然后才会离弃的偶像。所以先就对神有信心，对神有信心之后，那么我们才会悔改。所以先白天来到了，才黑暗才来到。如果不按照这个次序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对神啊真正的信心，也不会蒙恩得救。那么悔改是今天教会最缺乏的一件事情。你注意到圣经里面要求教会，就是教会的基督徒悔改吗？在启示录当中写信啊给亚西亚的7封信当中，那么除了两间教会之外，神要每个教会都要向神悔改。那么神是对什么？是对信徒说话，不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话，是对教会说的，你们要悔改归向我，不要再冷漠了。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今天我们听众朋友灵命的复兴。如果信徒不悔改，就不会有教会的复兴。我们看到在以斯拉的时代，神啊，那个当时的百姓对神漠不关心，可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常常啊对神的事情啊不愿意悔改，漠不关心。所以以斯拉他自己就来到神面前悔改，那么其他的人也在神面前悔改。接下来我们看第7、第8节，他们通告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归回的人，叫他们在耶路撒冷聚集，凡不遵首领和长老所议定3日之内不来的，就必抄他的家，使他离开被掳归回之人的会啊。这节经文啊，听众们要注意，就是他们彻底的要信的不信的要划清界限，凡是愿意遵行摩西律法的跟不遵行摩西律法分开。今天的教会当然不能用这样强硬的手段来处理这样的事情，但是必须要把好的麦子跟败子要把它分开来。他们需要用3天的时间使那些分散在各地的人可以到齐。那么这个通告是针对那些从巴比伦回归的犹大人，他们回来重建圣殿围墙等等，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他们灵命得到更新之前，他们要必须要先悔改。那有些人不来，因为他们不想悔改，不想要这样做，也许他们还有别的原因，所以他们因此就被排除在会众之外。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也需要做一个清理，就是把那些不愿意悔改的人把他从教会当中除名分别出来。在希伯来书12章15节，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12章15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有些人 啊，嘴巴常常抱怨论断别人的时候，那么常常会影响到啊属灵的一个更新。教会里面有苦读的人，也会影响到伤害到教会。接下来我们看九到十一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众人三日之内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日正是9月20日，众人都坐在神殿前的宽阔处，因这事又因下大雨，就都站静。祭司以斯拉站起来对他们说，你们有罪了，因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增添以色列人的罪恶，现在当向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认罪，遵行他的旨意，离绝这些国的民和外邦的女子。那这里说到说什么呢？就是要他们不单单的听到，要行道，要遵行。我们听到很多人说啊，教会必须要啊有许多的事工要做，采取行动。其实教会今天最需要是什么呢？就是要清理内部，要洁净教会，就是需要在神面前认罪。认什么罪呢？也许教会里面缺少神的爱，为这些事情来认罪。约翰福音13章35节，约翰福音13章35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应该有爱心的表现，活出爱心来。接下来我们看第12节，以斯拉记10章12节，会众都大声回答说，我们必照你的话行。所以以斯拉祭司要这些人要接受啊，知道人要悔改，要有行动。所以我相信当他们这些以色列人跟他的妻子家人分开的时候，内心一定会很痛苦，心里很痛苦。当他们在聚集在一起，正在这个时候，天就下大雨了。接下来我们看13节，只是百姓众多，又逢大雨的时令，我们不能站在外头，这也不是一两天办完的事，因我们在这世上犯了大罪。这个时候正在外面下大雨，人人都想要逃离开的。以斯拉的做法是很有智慧，他说，你们不要站在外面淋雨的，要保护这些女人跟小孩子，我们改天再聚在一起，把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接下来我们看14节，不如为全会众派首领办理，凡我们诚意中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当按所定的日期同着本城的长老而誓师而来，直到办完这事，神的烈怒就转离我们了。那么最后我们看见以斯拉希望事情能够按照规矩来办理。接下来我们看19节，他们便应许必休他们的妻，他们因有罪就献群中的一只公绵羊赎罪。这里提到这个时候百姓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团结在一起，他们想愿意与神和好，愿意来听啊以斯拉所说的话。他说，凡愿意离弃外邦妻子的人都在名单当中，他们就立约，而且保证他们会遵行。接下来我们看44节，这些人都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其中也有生了儿女的。当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是一个令人啊伤心的难过的事情。父亲犯了罪，又连累他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看到他们彻底的要执行叫做隔离政策。我们知道以斯拉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啊，他为了他自己那个世代，他帮助那些百姓能够明白认识神的话，也遵行神的话。那么为了保存了犹太人的信仰，保存了他们对神的信心，就成就了啊神的一个奇妙的计划。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啊今天对以斯拉记啊关于所领受的啊属灵的教导有没有一个新的感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知道 今天在教会里面很缺少神的爱，或者教会里面缺少了一些规规矩矩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的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该怎么做呢？我想你我在神面前都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透过我们读过以斯拉记整卷书，我们知道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常常希望说我们教会灵命要复兴，但是灵命复兴之前，人要认识耶稣基督，在神面前悔改，生命有一个新的更新这是今天你我在神面前都要求神圣灵光照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我们不可以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随随便便在生活上没有好的见证。所以今天透过以斯拉记，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应当要面对犯罪的问题。一个人犯罪，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在神面前求神借着圣灵已经光照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就要认罪悔改。凡不愿意悔改的人，就是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跟带领。所以巴不得听众朋友透过以斯拉记我们就告一个段落，让我们在神面前也是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不断的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走他的道路。那么以斯拉记我们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一次要查考旧约的尼希米记，盼望听众朋友你参加下一次的节目的时候，先把尼希米记好好的读一遍，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